在教导人，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也坐在那里，他们是从加利利亚和犹太各乡村及耶路撒冷来的，上主的德能催迫他治病。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摊子，想把他抬进去放在耶稣跟前，因为人多不能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中间把他连床坠下去，正放在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经师和法利赛人心里想，这人是谁，竟然说亵渎的话，除了一个天主，谁能赦罪呢？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是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行走吧，哪一样容易呢？但是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便对摊子说：我给你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起来，拿着他躺过的床，赞颂着天主回家去了。众人十分惊奇，并光荣天主，满怀恐惧说：今天我们看见了奇事。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福音，主耶稣讲了一个摊子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摊子呢，让我们去看这个第一篇圣经，我们第一篇读经是以赛亚先知书。可以说福音是给先知的话做了一个实现。什么实现呢？我们在先知的话里面看到什么？先知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大的渴望。渴望是什么？就是渴望救援。你听先知说什么？他说：荒野和不毛之地要欢乐，沙漠要欢欣，芦花盛开，盛开的有如百合，欢乐的，高兴的欢乐歌唱。接着说，他们将看到上主的荣耀，他我们天主的光辉。先知先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的气氛，什么呢？就是说给大家带出了一个大希望。接着下面说，你们要使微弱的手健壮，颤抖的膝站直，告诉心乱的人说：鼓起勇气来，不要畏惧，看哪，这是你们的天主，报复一到，天主的报仇一到。天主的报仇到了，他要亲自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听见，瘸子必要像鹿一样跳跃，哑巴的舌头必要欢乐。旷野了流出大水，沙漠将涌出江河，白热的沙地要变成池沼，坑旱的地带将变成水泉。说到这里，后面更说了，说豺狼栖息在洞穴，将要生出蒲苇和菖蒲，那一条路将成为圣地。那整个的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大展望。如果我们看先知的话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下，我们今天看到人们在嘶喊，整个世界在呐喊，整个世界在哀嚎。你比如现在俄乌大战下，由于战争而造成战争痛苦中的人们，乌克兰多少人流离失所，那就是说妻离子散。那俄罗斯也是一样，其实不光是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而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又带出多少国家被牵连进去，而整个世界开始经济崩盘，它影响的不是一个人。除此之外，瘟疫肆虐，我们这一段时间看到很多人大声的呐喊，喊自由， 啊，大声的哀嚎。那你看到了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太想的就像天堂，这里不是天堂。我们这世界处处都有捆绑，到处都有邪魔给我们下的陷阱。那么你就看我们人类像什么？人类就像一个制造摊子的机器。摊子是什么？被各种东西所拉扯、所捆绑，就叫摊子。摊子是从里边出来的，首先有偶像，每个偶像都是把我们沦为瘫痪。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被偶像统治着的。战争年间，我们被什么？被那种弱肉强食，被那种你死我活，被那种暴力血腥，被那种残暴的偶像所捆绑。太平年间，我们又被什么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各种享受的偶像所捆绑。我们看看全世界到处都有偶像，各式各样的偶像。人类就像一个摊子，而且人类从古到今没有不渴望解放的，没有不渴望太平盛世的，没有不渴望度一个安稳日子的。而且人类也发现我们的力量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大力量。就拿咱们中国文化来说，我们早的时候渴望什么？渴望一个好的国君，叫圣君梦。我们渴望什么？三皇五帝。我们渴望出来一个好的皇帝，欢天下一太平，给人们带来一个什么？带来一个盛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可是这个圣君梦，随着我们，你看看，我们几千年来几十个王朝的改朝换代，人的这个梦破灭了。接着我们开始渴望什么？至少还有个清官吧。至少还有一个士大夫，人们的曹节吧。我们希望有些人能为天地立心，为人民、为王室积绝学，为王室开太平。我们希望这样的士大夫，这样的官员，能够为人们伸张正义，还人们一自由，给人们一太平，带出点正气来。可是随着历史上的宦海沉浮，我们寻遍历史找不到几个清官。虽然包拯被我们立为清官，那是造出来了一个。明代出现了个海瑞，你就发现有时候一个朝代甚至一个都没有，随即这个梦想又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寄望于虚无缥缈的侠客精神。什么是侠客？那侠客是人渴望的、幻想出来的，希望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大力士解救我们。侠客比较快，不受礼法、不受这个制度的限制，突然间来到我身边救我。这个梦明显是小孩的梦，而这样的侠客也靠不住。那最后你发现我们靠什么？只能靠自己。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歇斯底里，不活了，不要命了，或者就是忍受，忍受，只要活着就行，像猪一样的活着。你发现我们人类是什么？这里就有了一个，如果我们的渴望只是围绕着我们的地球，围绕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光现在，不是光中国，古今中外到处都是铁锁链。最文明的古代是这样，我们说文明古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里。所以先知伊撒伊亚，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来自其实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可以说人类最古老的两河文明，他们来自那里。可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列国林立，那些所谓的文明的国度，那以色列子民 它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人类都在苦难中求生存，渴望一个解放，渴望什么？一个和平的国度，渴望一个墨西亚的王国国度，就是我们昨天读的那个圣经，豺狼与虎啊，那个绵羊与虎狼，共同饲养，又是和耶和和熊一起抚养，那就和平，渴望。那么先知的渴望是什么？他让我们渴望一个走进人类历史的天主，而这个天主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天主不是以色列子民创造出来的，是什么？是天主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历史，没有这个天主，这个民族就走不下来。论武力，论聪明才智，论各个方面，他们比不上周围列国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比不上，甚至。为什么这个民族能走过一个一个的难关，冲破一个一个的困难？因为是天主走进了他们的历史，这才是先知呐喊的希望。所以他不是求一个人、一个皇帝梦、一个清官梦、一个侠客梦，或者我们开始你死我活不要命了，那些都不管用。他们因为他们经验到了，他们的祖先亚伯郎、伊萨克、雅各伯，如果没有天主活不到今天，这群像奴隶般的人们就在铁桶般的，就像金字塔一样的那种制度下的埃及，你就几个奴隶，你可能离开吗？没枪没炮没弹。你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当时埃及的统治，而且那个金字塔它不光是一个政治的统治，它是一个宗教的金字塔。当时老百姓把法老皇上看成什么？就看成是天，天的代言人。你想想他是在什么？他是在双重的控制之下，在宗教的金字塔控制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的金字塔的控制之下，这个民族可能出来吗？不可能，除非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那就是天主。所以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不是虚构出来的，他们出埃及不是虚构出来的，因为你虚构和事实不相符。这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它是靠着口传，有时候比书写更真实。为什么？因为你书写会编，口传呢，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孩子，孩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比书写还要真实。圣经最早的时候是口传，这以色列子民是走出了这样铁桶般的金字塔埃及。所以当先知这么，当以色列子民又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当先知大声的呼喊，你们不要害怕，鼓起勇气来，你看看，鼓起勇气来，不要害怕，看哪，这是你们的天主，报复一道，报仇一道，你放心，时候讲到，那是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瘸子，这都是带有象征性的，不是光表面的这个肉眼珠子，身体的这点，那是什么？整个人类的解放。说以色列子民带出来的思想绝不只是个人性的，那是一个民族、一个人类的一个大解放。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很可怜，皇帝也很可怜，从上到下每一个人，我们都被锁着。比如说法老皇上，你看看那个法老统治的百姓，其实他也被统治，他也可怜的不行，他创造了那个宝座就是他的监狱。所以当先知这么大声怒喊的时候，说哎呀，你们渴望渴望渴望什么？那里当天主来到的时候，那里没有狮子，没有狮子是什么？没有霸权，那里没有猛兽，没有妖魔鬼怪，那里遇不到一个野兽，不要怕邪魔，被赎出的人在上主面前行走，被解救的人必要回来，快乐将来到西庸，永久的幸福是他们喜形于色，他们将享有快乐和欢乐，忧愁和悲哀将远遁。哎呀，你听这些话的时候，你发现当时如果不是先知的话，能够振兴当时被列国灭亡的那个以色列子民吗？你想想，如果不是 天主的这些话语，那些被巴比伦摧毁了以色列民族，那些像有如一个小蚂蚁一样在周围列强之下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能有勇气走出来吗？你想想，即使从军归来的那以色列子民，他们回来的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那是回来的叫一群剩下的叫移民圣洁的人，成为回来了40000人，他们多少人一个国家，不可能40000人吧。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你说这是什么精神？当时他们回来的时候，可能他们不知道，他们带来的是整个宇宙的改变，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么这一段整个先知的呐喊在哪里完成？就在耶稣身上。你所哭喊的那个天主现在来到了我们面前，他向一个人说起来拿你的床行走，他向一个人说你的罪赦了。赦罪是什么？把你体内的那个邪魔的那个偶像一下给你击碎了，接着说起来我让你行走。而耶稣向一个人这样说，他也是向一个民族向一个文化说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想让一个金字塔的文化崩溃，你要想向腐败堕落法政严明邪学暴力阴乱的罗马这么荒唐的帝国要它崩溃，那绝不是一个人，是主耶稣走进那个罗马帝国，在那里人说起来拿你的床行走，那捆绑你的罗马帝国那个奴隶社会那个阴乱放荡血腥暴力的体制啪一下子就被击碎了。当你读这圣经的时候，你读出来什么？这种气势。我们今天的人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天主来解救我们，这正是降临期的意义。所以降临期不是管我们自己努力努力早起点床，今天多加来了多念一份玫瑰经，我们自己脑袋使劲碰碰头碰碰地，不是的，是你真的向天主仰望，主耶稣快来吧，求你来解救我们，而且是整个教会一起呼喊主耶稣快来吧，这就是先知的呐喊声。所以读今天的圣经让我们别有一番动力啊。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伟大的宇宙性的圣经思想，整个人类的圣经思想，我们缩小成什么？个人的头疼脑热，这就是灵修的倒退，神学的倒退。把圣经的思想变成什么？围绕着一个人转。今天我顺利点，明天我发点财，后天我这鼻子痒痒不痒痒了，我弄还小人，这干还这个了。这就是把圣经，把伟大的圣经思想变成了一个小迷信了。这是我们的信仰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危险。所以我们读今天的福音啊，这个福音你要找到旧约先知的这个根基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含义。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向这个探子说起你来的时候，他就应验了以撒以亚先知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为什么马窦福音或者写这个福音作者在读的时候，这是为了应验什么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只是应验这一个民族用2000年所渴望的话实现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整个圣经里读，在整个圣经天主圣言的那个氛围中读的时候，你读到了一种天主的真正的全能全知全美善，天主的大解放大释放给你带来的这个力量，才是摧毁你目前所遇到所有困难的这样的力量啊。所以愿今天的圣经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这个精神啊，大的信的望的